我们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周公和牧师啊，来到我们的主日崇拜当中传讲神的信息。啊，周牧师呢，他是神学家，他也是一个牧师。成为神学家不一定可以成为牧师，成为一个牧师也不一定可以成为神学家。但是周牧师两者兼备。啊，周牧师呢，曾经啊，其实周牧师呢啊。曾经在费城啊三一华人基督教会担任主任牧师多年，也曾经啊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担任教授多年。他曾经担任过，如果我记得没错，他担任过教务长、副院长，后来他担任啊学校啊神学院的院长。他从神学院退休之后回到费城，所以离我们不远。我们今天很高兴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啊，一起祷告，愿神透过周牧师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每次回到 Massachusetts 呢，会有一些有一点亲切感，因为什么呢？我是香港长大的。那么，但是我最后两年的高中是在 Massachusetts 念的，我是原版的小留学生，我在哪里念呢？是在 Massachusetts 北部Mount Hermon School， 那是哪里呢？是在 Connecticut River 的河边的一座小山上啊，靠近 New Hampshire， 靠近 New Hampshire， 所以啊。在那边两年，然后来念大学就去了费城，所以啊，我高中毕业哈，在 Mount Hermon School 高中毕业，那是51年前的事情。那今天的题目呢是持守正道啊，你看到那个照片是以弗所的废墟。以弗所呢是当时小亚细亚最大的城市，就是2000年前啊最大的城市啊。那而且呢是小亚细亚的众教会里面最大的教会。保罗在以弗所行了很多神迹啊，带领很多人信主。然后呢他把提莫太留在以弗所牧会。然后保罗就到去其他的地方哈。那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他已经被判了死刑，在等候执行。他为福音的缘故将要殉道了。所以提摩太后书呢，他是去世以前给这位比较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最后的一些祝福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要思考的问题是蛮严肃的。保罗希望提摩太能够持守正道，持守保罗从神的启示所领受的正道。那当时那个的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的行政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小亚细亚 Asia Minor， 当时呢那个行政区叫做 Asia 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亚洲那部分。那以弗所就是小亚细亚最大的那个城市。那么当时小亚细亚教会包括以弗所的教会情况不好所以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第一点是大复兴以后的大逆转，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离开了纯正的道理，离弃了保罗跟保罗所传的道，可能因为保罗在坐牢嘛，而且被判死刑嘛，很多人是以保罗为羞耻，因此也以保罗所传的道为羞耻。那么 所以第二点是讲到他，讲到保罗希望他所传的纯正的道理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我第二点呢会讲纯正话语的传承。保罗吩咐提摩太要持守正道，并把纯正的信仰传给下一代，要把那个保罗所教透的道理哈、交托给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是二章二节。所以保罗是第一代，提摩太是第二代，提摩太要把它交给第三代，就是那些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么那些被教导的别人就是第四代。所以保罗所关心的就是正道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今年是你们 Lexington 教会的50周年，是不是啊？所以你们可能也需要关心这个事情，正道的传承。所以我们先祷告，求神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可以在一起思想这段经文，思想你的使徒保罗他在去世以前他所最关心的事情。天父，我们的祷告祈求也就是保罗所关心的事，就是你所启示的正道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教会能够持守正道直到主耶稣再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提摩太所在的教会，所牧养的教会，就是小亚细亚最大的教会，就是以弗所。你记得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耶稣要那个约翰啊写信给七个教会，七个教会都在小亚细亚，而第一个教会你知道是哪一个？就是以弗所，因为以弗所是最重要、最大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啊，现在我们第一大点啊，以弗所的教会呢，当时的情况不好，就是经历到一个福音的大逆转。保罗曾经在以弗所待了2年，在那里花很多的时间传福音。在以弗所的话，也是保罗行神迹最多的地方，他工作做的最大的地方，就是以弗所。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第19章，我们看一下当时保罗布道的情况。《使徒行传》第19章，我们看10到12节。如果你找到了，可以跟我一起念《使徒行传》19章。10到12节，请。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我们跳到第20节哈，这里说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以弗所是亚迪米女神的庙所在地，而那个庙呢，是当时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然后保罗在那里的话，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哈，那些做那个女神的银匠的那些工匠，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意哈越来越少了，太多人去听福音了啊，就不买偶像了啊，所以呢引起一场大暴动。所以你可以想象哈，当时这个福音是多么的兴旺。所以有一段时间是福音可以说是大复兴的时期。可是呢，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大概是主后第65年吧，就是有一个大逆转。保罗在第15节那里说好像 所有的人都离弃了他啊，都以他跟他所传的福音为羞耻。那么当然那个凡在这个地区的都离弃我哈，那个凡不是每一个人啊，总是有一些人是忠心的，比如说提摩太还是忠心的，然后15到18节所提的阿尼瑟福音跟他的一家人，他们都是忠心的，只是大部分的人都离弃了保罗。那保罗呢，在15到18节啊，就有两个祷告，他提到他做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呢，就为这一位忠心持守正道的阿尼瑟福的家人祷告，这个第16节啊，他说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人啊，因为阿尼瑟福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恋为耻，所以他为这位忠心的信徒的全家祷告，求主祝福他全家。跟着呢，17、18节啊，他就提到阿尼斯福了。那这位弟兄哈、阿尼斯福呢，他是以弗所人啊，他屡次在以弗所服侍保罗啊，这是第18节。但是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阿尼斯福也去到罗马，并且殷勤的找保罗啊，找到保罗的监狱啊，然后在那边来服侍保罗。所以呢，保罗也特别为阿尼瑟福祷告，就是第18节，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那日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再来那一日啊，让他在那一日，主耶稣再来末日审判的时候得到主的怜悯。所以这里有两个祷告，15到18节啊，先为阿尼瑟福的家人祷告，提到那个他为家人祷告，然后也提到他为阿尼瑟福本人祷告。我们在座每一位希望也能够效法阿尼瑟福，因为他所设的榜样是一个蒙福的榜样，不只是他自己，也是他全家蒙福。我们不要弃绝使徒所传的道理，因为使徒是耶稣所亲自挑选的啊，他的代表，是耶稣的代表，是耶稣所差派的特使，在第1世纪的时候为普世的教会奠基啊，也领受新约的启示，把新约的启示写成新约的圣经啊，所以使徒们是很特别的一批人，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是耶稣基督所差派的特使，特派使。那我们呢，如果弃绝使徒，也就是弃绝使徒的教训，也就是弃绝了耶稣。可是呢，虽然那个时候在以弗所的在福音以弗所的福音工作有个大逆转啊，那个大复兴消失了，有个大逆转，但是并不表示以弗所教会就因此就被撒旦所消灭，并不是啊，因为有那个提摩太这些忠心的人坚持那个真道，然后把那个真道呢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呢，我们知道。到了主后90年啊，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发现以弗所教会还在，而且在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里头有称赞他们的地方，当然那个也有责备的地方啊。称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能够认出来有一位是假使徒，不跟随假使徒的教导，乃是持守正道。所以以弗所教会到了主后90年啊，还是啊一那个还是有能力可以持守正道的一间教会。那所以我们信耶稣哈、 可以大热心一段时期，也可以心心冷淡，好像离主很远一段时期，但是又可以再次复兴，回到主那里去。教会如此，个人也如此。我今年哈、跟51年前哈、高中毕业的时候，猫后门的一位同学再次联络上，是他联络上我的哈。我是很惊讶他还记得我，因为所有的人都记得他的啊。他是那个 wrestling team 啊，摔角队的队长啊，而且在我们12年级的时候哈、那个 wrestling team 是 undefeated 啊，没有输过一场，而他呢也是没有输过一场啊，是而且不只是赢的那个这个 Massachusetts 四周围，美式北部四周围的学校的冠军，也赢了那个整个 New England 的冠军，所以人人都记得他。那我就很惊讶他也记得我，可能是因为我是香港去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是香港去的。那我很惊讶发现呢，他告诉我他成为牧师了他在 Gordon Conwell 毕业然后再成为牧师。他说他跟他的妻子，他妻子有一段时间是香港长大的啊，是那个比较有钱的一个美国家庭，他在香港长大。然后呢他妻子是去那个 Northfield Academy， Northfield 就是猫后门的女校啊，猫后门是男校啊，他们两个在中学的时候就彼此认识啊，青梅竹马，后来就结婚。那他们家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呢其实 Mount Hermon 呢是非常自由派的学校，信仰完全变质，所以呢也使得他们离开那个纯正的信仰越来越远。那么后来他们结了婚生女儿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是去研究星象学，要替他这个女儿算命。那么这位朋友哈、我的同学 Dave Wilson 呢，他看到他太太替他的女儿算命啊，他突然间就受到圣灵的责备了。他说哇，我们怎么会离我们的信仰这么远呢？他说这个不对呀。然后这个就是使得他们说我们要回到我们原来的信仰去。所以后来他就回到纯正的信仰，他也去了神学院受装备啊，做牧师。而且他呢很有那个爱心啊，怜悯的心，他就去比较贫穷的地区牧会。他去到 South Jersey 啊，就是费城，过了那条 Delaware 大河啊，去到河的东岸就是 South Jersey 那边的贫穷的地区牧会。他也告诉我说他曾经带了十几个黑人小孩跑到费城唐人街的一个餐馆里面啊，那个他说这些黑人小孩从来没有机会离开他们的社区的啊，所以对那些小孩来讲，能够过一条河来到费城唐人街中国餐馆吃一餐啊，对他们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享受，也是让他们很兴奋的一个事情。虽然那个餐馆他说没怎么好，不怎么好啊，唯一的好处就是愿意接待十几个黑人小孩啊，而且他就把他们带来几次。那我说我在费城唐人街牧会了10年哦，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呢？因为费城唐人街很小啊，如果一个白人牧师带了十几个黑人小孩来到费城唐人街的餐馆，我应该知道后来我们算一算时间那段时间我在台湾所以呢没有碰上所以是51年以后才认识的。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或是一整个教会可以偏离信仰，但是也可以受到圣灵的责备回归信仰不知道那个 在座哈、啊，有没有人跟 Dave Wilson 那样子啊？虽然信了主，现在却觉得自己离耶稣很远，可能是各种不同的原因啊。可能你觉得主耶稣对你不起啊，不过你想深一层，可能会发现不是他对你不起啊，是你现在对他不起。那有没有人是觉得自己失去了原来对主的爱心？你知道耶稣借着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是责备他们什么呢？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啊。那有没有人在座哈、啊、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啊，不愿意遵循主的话啊？如果有的话啊，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就是悔改，回到主耶稣面前，回归纯正的信仰。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就应该为主而活啊。遇到生活里面的难处没有什么稀奇。你知道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宣教旅行结束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去拜访每一间他们所设立的教会，就是在小亚细亚这一带啊。然后呢是坚定他们的信心。如何坚定他们的信心呢？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过许多的艰难。这个就是坚定弟兄姐妹信心的那个教导。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有了这样子的真理作为你的装备啊，你就可以站你的稳，站你的稳。保罗跟巴拿巴认为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们都需要知道这一个真理，信心才能够得到坚定。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有一段时间偏离了真理，离主耶稣很远，爱心冷淡啊，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回转，回转归向耶稣，好像 Dave 跟 Jimmy 一样啊。我们怎么会离我们的信仰这么远呢？所以他们就回归啊，归向主，然后被主所用。那我们就进到第二点去了啊。保罗看到大部分的人都离弃了他，好像大势已去啊，可是他并不绝望，他把教会的复兴、真理的传承交托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就是提摩太。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第十三跟十四节，保罗直接给提摩太的吩咐。第十三节说，保罗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谓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规模就是模范。这个纯正的话语也就是十四节所讲的所交托的善道。这个的话保罗说要靠圣灵的能力牢牢地守着。十三节说要靠信心跟爱心守着，十四节说要靠圣灵守着。所以我们守住真道的话，不只是守住一套道理，不只是凭理性就可以守住的，我们是靠信心、爱心跟圣灵才能够守住。这个善道哈是神所启示，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五节哈，所以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不是保罗自己发明的啊。有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说这个是保罗自己发明的，不是，是从神领受的。他说那个以往所隐藏的奥秘，如今上帝已经启示给使徒与先知了。使徒与先知就是写新约圣经的人， 来报告保罗。保罗说，我以往已经稍微写过书信给你们，你们读那个书信以后就会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保罗深深的了解基督的奥秘。新约27卷书13卷是保罗写的，保罗是神的器皿，保罗从圣灵的默示领受了真理，把这个真理传给教会。这个真理呢，主要就是讲耶稣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在旧约的时代是隐藏的，在新约的时代是已经显明了，是显明的奥秘。那启示录第二章啊，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需要悔改。悔改什么呢？就是他们丢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没有爱心，如果你不爱主，你就不可能守住那个正道。因为道理啊，这个纯正的道理不只是靠理性来守的，要靠爱心来守，既靠理性也要靠爱心，没有爱心守不住的。因为这个道理是帮助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如果不爱主的话，你只有一套空的道理，抽象的道理就守不住的，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道理传给人家，你自己没有热心，你怎么传？别人听了以后，就是你越讲他们就觉得越闷，是吧？这个道什么时候才讲完呢？对，提摩太有义务要持守跟传扬保罗所教导的善道，就是那个纯正的道理。什么是纯正的道理呢？我就试图从以弗所书归纳出6点。当然我不觉得这6点能够完全代表保罗的教导，但这6点可以让我们稍微知道一下保罗的所谓的纯正的道理所包含的某些部分。第一保罗说，我们所领受的一切属灵的恩典都是在基督里所领受的，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讲的比如说保罗说，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在创世以前上帝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并且在我们有生的年日，我们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蒙赦罪，过犯得以赦免，也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领受圣灵作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信了耶稣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是我们的保证，是我们的凭据，将来我们要从死里复活，要承受永生。这些恩典都是在基督里领到我们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如同保罗一样。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章15节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因为这个缘故，保罗是热心的爱主，无论受多大的苦难还是忠心到底。因为为什么呢？他以蒙恩的罪人自居，有一颗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心是我们侍奉主、爱主、持守真理的原动力。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主耶稣为我死，因此我为他而活。这个感恩的心是我们的原动力，让我们可以持守我们的真理。另外呢，第二点，我们得救是唯靠恩典，不是靠行为。为什么不是靠行为呢？因为我们堕落得很深，我们所行的善都是善中有恶，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的好行为赚取永生，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认为人堕落得很深，那么用行为赚取救恩是有可能，但如果你知道我们堕落得很深， 那就知道得救是唯靠恩典，而且是一无所夸。这个就是纯正的福音了啊！任何道理如果偏离这个纯正的福音，都不是真正的从神而来的道理。什么叫堕落得很深呢？你想想看哈，亚当堕落以后，他的大儿子叫什么名字啊？该隐啊，他是吧？生儿养女嘛。他的第二个儿子呢？亚伯。那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该隐谋杀了亚伯嘛，对吧？为什么？因为妒忌啊，他们两个人都献祭，上帝接纳了亚伯的祭，不接纳该隐的祭。那个做哥哥的就开始嫉妒，开始对他的弟弟有仇恨。人类一堕落哈，就发现人心里面有很恐怖的黑暗。那如果你开始嫉妒一个人哈，你就很难用你的意志力来除掉你的嫉妒。你是不是说我从今天开始用我最大的意志力吩咐自己不再嫉妒，会成功吗？不成功。你越是想他，你嫉妒的越厉害，好像说睡不着觉，我用最大的意志力吩咐自己现在就要睡着，不会成功的，不会成功的。还有一次哈，在新约时代，耶稣跟门徒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人不接待耶稣，门徒怎么说啊？我们是不是就祷告上帝从天降火把他们通通的烧掉烧死哈？这个就是说今天来讲，我们就是说丢原子弹，对吧？啊，或者是看报纸看得很气的时候，通通枪毙。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心里面如何，我们心里面有很恐怖的黑暗，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靠着行律法、遵行神的律法被算为义，没有一个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是唯靠恩典，一无所夸，这个是我们要守住的福音的真理。还有就是万国万民同盟应许，福音是给万国万民的，不再是属于犹太人的，乃是属于万国万民的。那么因此呢，教会也需要参与普世宣教运动。那么第四，蒙恩的人要彼此相爱。以弗所书后前面三章是讲到道理，后面三章是讲到那个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啊，包含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主仆的关系，还有弟兄姐妹的关系。那四章三十二节怎么说呢？啊，就是说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怎么可以彼此饶恕呢？就是要把福音传给自己听，提醒自己神在基督里如何饶恕我们，因此我们有义务也有能力可以饶恕别人。还是要靠恩典啊，就是靠从福音而来的能力，心被恩感，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不彼此相爱，就守不住那个正道。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参与侍奉，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心被恩感啊，不是凭自己的血气来侍奉，乃是心被恩感，依靠圣灵的能力来侍奉。如果你不是心被恩感而来侍奉的话，宁可不侍奉，宁可不侍奉，会有产生很多不良的后遗症。还有第五，蒙恩的人是配搭侍奉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恩赐的配搭。主耶稣把属灵的恩赐赐给所有的人。什么是属灵的恩赐呢？就是用来建立教会的才能， 用来建立教会的才能。有些人特别会关怀人，体恤别人的需要，有些人会教导，有些人会管理，有些人会服侍等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需要恩赐的配搭。我的女儿大概七岁的时候，她很聪明，那我给她看一张福音单张，我说这个是一个福音单张，你长大以后要不要去街上去发这个福音单张？我们住在非城市区内，所以他就想了一下，他说我长大以后呢，我可以写福音单张，然后派我的弟弟去发。他说我会害羞啊，但是弟弟不害羞，所以我写福音单张，然后派他去发。我就发现，哎，这个小女孩哈，她好像了解这个恩赐的配搭。还有就是蒙恩的人会需要越来越爱主。如果认识真道，就会更加爱主，越多认识就越加爱主。下一章，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啊，我们要不要一起念那个圣经那部分啊？就是求他的开眼开窍啊，预备，请求他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宽深。我们要守住正道，也需要靠圣灵。圣灵使到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并且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并且明白主爱的长阔高深。今天在这里可能就是600多人嘛，是不是啊？你们用想象力哈，想一下，如果教会受到逼迫，需要化整为零，分成一个一个十几个人的小组，那么在我们中间有没有60多位可以说是爱心有根有基，明白主爱长阔高深的人？每一个小组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来影响这个小组。教会已经50年了，是不是 啊？有没有其中有60个人可以说是爱心有根有基，并且能够明白主爱的长阔高深？我们就需要祷告哈，求主让我们中间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达到这样子的属灵的光景。这个就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所做的祷告，他就是希望以弗所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能够到达这样子的一个属灵光景。一方面我们要持守正道，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必须要祷告求圣灵做工啊，让弟兄姐妹们能够体验到主爱的长阔高深，不只是一套抽象的道理，来真的体验到主爱的长阔高深啊。所以啊，我想保罗这个祷告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在一个教会50周年的时候，我们以这个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也求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圣灵，叫我们众弟兄姐妹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主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 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的丰盛充满了我们的心。愿主的丰盛充满这个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